希望是什么？他希望培育这一株葡萄树，让它长得足够长，使它实际上能够跨越那个房子的前廊。啊，这个是很好的美景嘛，是同意吗？他心里想说，如果我耐心的培育这棵葡萄树的话，那么最终它实际上会将前面那个地方，成长的布置的满满的啊，非常漂亮。那么那个时候呢，我就可以跟我的妻子、跟我的孩子在那边享受这个地方的美景。很棒的一个美景。问题是什么？问的弟兄不是园丁，他没有园艺的经验，这是他第一次真正的在做这些园艺的工作，所以他想，我就从小葡萄树开始。他发现的这个葡萄树长得很慢，你必须要非常小心，非常有耐心，所以他在上面加了一些营养物质，他浇了很多的水，他注意虫害。任何时间他发现了一个死枝子，那个枝子的时候，他就赶快去修剪。他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的保持这个树的成长，他专注营养什么都发展里面去了。他在辛苦的照顾之下，最终这棵葡萄树长大了，枝子也满了那个格子了。那进一步的在车库上面开始成长了，开始在门廊上长大了。所以他开始就等到，哦，就开始就已经有一些美景出现了，有一些得到他期待的结果了。有一天呢，他去割，他看到旁边那个葡萄树旁边一大堆草了，他割完了草以后，他就拿了个修剪的器具，想要把旁边的那个杂草呢修剪。不要忘记他不是园丁哦。一不小心的时候呢，在那一瞬间，他把那棵葡萄树给切断了。他一直滋养一直照顾的葡萄树，这样一个不小心里面，这样就把它切断了。他非常震惊，因为他意识到问题严重了，他已经扼杀了这棵葡萄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你知道吗？奸淫在我们的婚姻生活当中就是这样子。诗篇128篇第三节，诗篇的者说，妻子就像是多结果子的葡萄树，那么孩子就像是橄榄枝，是坐在桌子周围的一个祝福。在这边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神将婚姻跟葡萄树是相提并论的。你需要花很多的精力，而且你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如果你想要让它成长富有果效多结果子，那么没有捷径的，你必须要花时间，你必须要去照料它，你必须要去呵护它，你必须要浇灌，你必须要有营养，你必须要保护，不要让一些病虫害来侵袭它。而这个奸淫就像在根部附近切断那棵葡萄树一样。我后院有种葡萄树，我种了葡萄，我曾经切断过葡萄树的经验，所以我知道你切断的时候葡萄树没有立即枯死，你切了上面看起来还是绿油油的，几天还是看了仍然保持几天的青绿，可是你知道吗？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以看得知道，因为不再有营养进来了嘛，不再有水分过来了，所以你就看到上面怎么样，开始就枯萎了。在婚姻当中也是一样，其实是不是同意吗？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我有补救方法，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同一棵那个葡萄树里面继续的把它浇灌，继续的给它花一点时间，耐心的等待，重新开始，仍然怎么样，仍然有这个机会。这个就是那个弟兄所做的，后来他就葡萄树就出来了，最终那棵葡萄树又回来了，最终随着时间的拖移，葡萄树又回到原来的美景里面。所以我想我提这个故事，希望对于婚姻当中我们面对危机的，陷入在这种困境的一些弟兄姊妹们，我希望这个信息是帮助你选择正确的一个道路。我们要继续十诫的系列，今天我们要谈婚姻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不可奸淫。这是十诫里面的第七诫， 啊，埃及记二十章第十四节，我们刚刚读的，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四个字，不可奸淫。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不可奸淫这四个字，简简单的四个字，是多么丰富的一点。身为一个传道人，一个最大的乐趣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看到一对男女，他们遇见耶稣了，那么彼此相遇了，然后彼此认识了，然后报名参加婚前辅导，然后结婚。啊，当然了，能够参加这新人的婚礼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是吧？我相信我们都很喜欢参加婚礼嘛，是吧？啊，可是我必须说哈，我必须说弟兄姊妹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天，其实不是结婚的那一天，而是当生命结束，或者说当婚姻结束的那一天。生命结束，婚姻结束的那一天，它是结实累累，还是伤痕累累？它是圆满完成，还是支离破碎？这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注意的，是不是啊？而这也是神在这边提醒我们的。首先，为什么不可以奸淫？为什么？它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伤害，是不是啊？带给我们非常大的伤害，因为奸淫带给我们婚姻巨大伤害，有严重的后果。如果我们去看圣经创世纪，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先祖在神把他们配在一起，就好像是人类第一次的婚礼以后，紧接着婚礼的是一场什么？是一场战争，是一场战争。你有没有注意到，在亚当没有夏娃之前，撒旦有没有出现？撒旦根本没有出现在亚当面前，亚当没有夏娃以前，根本没有夏那个撒旦出现。实际上，撒旦是直到我们的先祖结婚聚在一起以后才出现，是不是啊？圣经的故事是从婚礼到战争，从一开始就一场围绕在婚礼的一种战争，婚姻里面的一种战争，尤其是神子民的婚姻。弟兄姊妹们，婚姻非常重要，带给我们很大的影响。所以神对面我们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他说你不可以怎么样犯奸淫。那么这里有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婚姻？我们都结婚了嘛，是吧？哎，可能还没有人结婚，你没有结婚的没关系，你结婚的应该知道什么叫婚姻嘛，是吧？糟了，你知道吗？我们生活在一个对所有的事情，特别是婚姻深感困惑的日子里面。各位看到没有？现在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啊！以前不敢张扬的事情，现在是大啦啦的举着彩虹旗到处去游行，看到没有？而且前几天台湾还有一个什么20万还十几万的人的大游行，哎呦，我的天哪！对，为什么要争取所谓的平等权利？其实要平等当然可以了哈，问题是很多人都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婚姻，什么是婚姻？在圣经当中，婚姻是一件非常神圣的事情。我刚刚讲过，是由神设立的，神主持了第一个男人跟第一个女人之间的第一次婚礼，他把他们聚集在一起，他就是设立婚姻婚礼这个伟大的创始者。那么什么是婚姻？说实在，我们可以谈论很多了，整天在谈论这个话题了。但是简单来说，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婚姻其实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婚姻是一个盟约，婚姻是一个盟约。第二个，婚姻也需要一个单一的一个合一的结合。好，根据神的话，婚姻是包括盟约和合一的结合。我们看看第一个，首先婚姻是一个盟约，婚姻是不是一个盟约？马拉基书第二章 或者圣经其他的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了。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十四节说什么？他说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起的其中间做见证。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神在跟 那些男人讲话，对吧？他讲话对吧？他说什么？他说你他是你的配偶，又是你什么的妻？什么的妻？盟约的妻。他是你盟约的妻子。弟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也是我们今天非常争议性的话题。到底婚姻是现在很流行什么婚前什么 协议书，有没有？我们以前结婚的时候从来没听过什么婚前协议书的啊，现在一天到晚什么婚前协议书，还没有结婚就先准备离婚了啊，我们离婚的时候财产怎么分呢？我的天哪、啊、他们把婚姻当作什么？当作是一个民事的合同。婚姻上因为什么？到底婚姻是一个民事合同还是圣经里面的盟约？你有想过，实际上民事的合同实际上是只有两个人之间的协议，是不是啊？就好像是一个商业的安排一样，是一个法律的安排，就好像一个商业伙伴合并成一个公司，这是民事的协定。根据圣经的解释，它不仅是一个民事的，它更具有什么圣约意义的。它不仅仅是两个人的协议，更是在监督圣约之前两个人的协议，神在中间的，是不是、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我们的婚姻跟现代大文化不同的一点原因、啊、我们是相信圣经的基督徒。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一对男女来找我说我们要结婚呢，我会要求他们有一个婚前辅导。有婚前辅导，我为什么要婚前辅导？我要帮助他们了解、那个神约的一个条款，他的条件，他要求是什么，他们彼此要怎么样在主里面怎么样建立起来，这很重要的。不是说你要结婚就结婚了，是吧？对，曾经有人打电话到教会里面来说，哎，我可不可以住你们教会结婚？他们意思是什么？他们要住我们的建筑物举行婚礼。哎，不是为了圣约的婚礼，只是为了一个民事的婚姻。我不想混淆他们，说哎呀，我们没有什么什么以神立约的什么什么彼此立约的关系，我们就只想在教会里面结婚，教堂里面结婚。为什么？因为爷爷奶奶喜欢我们这样做，而且在教会里面教堂里面结婚，照片看起来比较好看。听过这种话没有？我的天哪，是不是、啊、我们也非常明确，听过什么明示的是明示的，盟约就是盟约。我们对婚姻的看法完全是由圣经来引导，不是谁说了算。我听到弟兄姊妹，我必须讲，现在有很多政客，很多律师来决定，不是什么政客来决定，不是什么律师来决定。我们真正关心、真正在意的是神说的话，神说的算。神说婚姻是什么，就是婚姻是什么。我不管你是什么人，他是盟约，是神圣的，意味着他是永久的，他是独一无二的，他是神圣的。好，所以婚姻是不仅是一个圣约，好，婚姻 它也包括什么？它包括一个合一的结合。婚姻是一个圣约，也包括合一的结合，是由两个不同的个体的结合。创世纪第二章二十四节提到这一点，这是神对于婚姻所说的话，摩西就把它记录下来。这里说什么？这里说一个人应当离开他的父母，怎么样？与他的妻子联合，这是一个盟约。然后说什么？然后说二人怎么样？将成为一体，二人成为一体。这个一体，我一般的可以描述说彼此间的各方面的合一啦，可以描述说在各方面的合一成为一体。但是这个一体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性生活结合在一起，性生活结合在一起。请注意哦，婚姻是要圆房的，婚姻不是要一个无性婚姻的，它是借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之间的性关系。婚姻呢，当然性关系不只是要生儿子而已的，生孩子而已，什么彼此间有连接在里面。 我知道我今天讲的会有一点敏感，可能有些人会有一些反感，但是我希望我今天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所以我尽可能不离开圣经，不要讲人间的道理，我们讲看看圣经怎么说的。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介于男人女人之间的，因为在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圣经告诉我们神创造了人，神创造了男人，神创造的女人，然后他设立了婚姻。在我们现代的文化里面，我们有些人不相信人被造有分男女呢、他们相信神也造了雌雄同体的人，然后让他们决定他们的性别认同。所以你不是女人或是男人，你是一个你自己决定的男人还是女人生活的人。你听过这话没有？所以男人可以像一个女人穿，然后女人也可以像男人一样穿，或是你可以经过某种手术调整你的手术，改变你的身份认定。听过这种话没有？哎呀，但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神造我们有男性女性， 但是这边 我也要一点敏感，因为我知道一些事情都会有一些突变的东西出现的。 我也必须知道有些小部分 在生理上面出生性别上有些混淆的人，我必须承认 我还不是很清楚为什么会这种现象，但是的确有这种现象存在的，我必须说，我必须了解。当然在导师在我们的中文化里面有一些疑问，婚姻啊，到底为什么一个男人不能跟一个女人，一个男人为什么不能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为什么一个男人要一个娶一个女人？我们会有这种问题，对，有些人会问呢，我们喜欢就好了嘛，对吧？为什么不可以嘛？对吧？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婚姻定义是缺少了婚姻定义，我们搞不清楚婚姻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是不是？我们问题是为什么两个人，婚姻是两个异性之间的关系。其实说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很多文化都是 一夫多妻制啊，其实我也必须说了，现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 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我不晓得会多少，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你可能会看到一夫多妻制度合法化。听过这种制度合法化？制度合法化，现在什么都要制度合法化。 我相信有可能啊，不久的将来你会听到，一夫多妻制度合法化。为什么？那些双性恋人会说，我是双性恋者，我需要两个伙伴，我为什么不可以？对，然后我相信有一些宗教团体会 推动一夫多妻的。第二种，我们离开了婚姻的定义下，其实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我们离开婚姻的定义下，什么都可以乱七八糟，我们没有定义了嘛？对，我们离开婚姻的定义的话，你就会看到其他的人任意而行，因为你没有定义，没有一个规范，然后就加入有些其实一些民事婚姻的一些资格条件，什么都可以了。但是请你容许我告诉弟兄姊妹，这不是一个盟约的婚姻，这不是一个符合圣经的婚姻，它是对性别的认知的一个误解，而且现在已经达到这一点了。我刚刚讲过嘛，你看我们加州通过法律了，听过吗？如果你一个男孩子，你可以觉得你是一个女孩子，你可以使用女孩子的更衣室或者厕所、洗手间，是吧？如果一个女孩子觉得她是个男孩子，她怎么样？她可以大大大的跑进男生厕所去，或是 男生的更衣室去，她可以了。因为什么？我就是男人，我就是女人，其实是个女人。告诉了他们讲，你们是谁？你怎么可以论断我？性别不是由解剖学和神学来决定的，是什么？是由个性来决定的。自己决定是怎么？这是我们现在社会麻烦的要命，对不对？弟兄姊妹们，但是请你注意，我们在社会里面要注意，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很清楚，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个世界不见得是对的，圣经怎么说？神怎么说？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世人的智慧不会认识神的，是吧？凭着自己的智慧其实不认识神的啦，是不是？罗马书八章七节也说了，什么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以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也是怎么不能服。基督徒对一切的看法不一样，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真实的，我在说真理的东西要站立得稳，不是真理的东西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真理的东西一定要坚持的东西，就是我们对一切事情的看法不同，不仅仅是这件事情，我们相信神以他的形象样式造男造女，婚姻不仅仅只是民事的契约，它是一个圣约，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神面前立的约，非常清楚的，是男人女人丈夫跟妻子之间的肉体单一合一的结合。所以为什么婚姻非常重要？因为根据圣经，其实婚姻是远大于我们所想象的，婚姻是远大过于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其实告诉我们，婚姻是一个例证，是一个模式，是一个先例，是一个更为重要更大的事情的一个预表。你们不要说，有人说哎呀，两个人一直相爱 不伤任何人，为什么不能够结婚？问题是什么？彼此相爱就可以随便结婚啊？亲兄弟姐妹相不相爱？亲兄弟姐妹可不可以相爱？他们也不是一样不伤害任何人吗？也不是成人人吗？是不是同意吗？是不是？各位看到没有？ 我再说一遍，如果在没有婚姻定义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会在这个号称要宽容要多样的名义下看到各种疯狂的情况，而这就是我们目前生活的世界。不要笑话这个世界。根据婚姻，婚姻是一个预象，是一个更大画面的一个图画，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婚姻是一幅耶稣爱教会的象征的图画。我们可以在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看到这一点。以弗所书第五章25-27节，圣经说什么？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将教会以一个没有瑕疵、没有斑点、光芒四射的新娘呈现给自己。哎，你知不知道？基督爱教会。哎，我礼拜五的时候，我们在我们那个纪要站里面，我问了一个问题哈。我想问一下哈，弟兄们，请问一下哈，你娶太太来干嘛的？没有人敢回答。你娶太太来干嘛的？都不敢讲话。我告诉你一个答案是什么？娶太太来疼的，来爱的。阿们。没有人讲话，姐妹们最少赶快回答一下嘛！你有没有看到预表？基督爱教会，为什么？你丈夫、你丈夫就像基督爱教会一样爱你的妻子，所以很重要的观点，符合圣经原则是什么？娶妻子、太太来不是来打的了，不是来骂的，不是只是为你生孩子的，而是什么？来疼爱的啦！哎呀，讲了半天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讲了。我告诉你一件事情。这个圣经里面把婚姻跟这个基督跟教会的关系连接在一起，所以婚姻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嘛，在圣经的结尾，启示录记不记得？启示录19章里面，人类历史来的一个人类是什么？是一个婚礼来做结束的。第二怎么样？人类最终的历史最伟大的婚姻是在耶稣跟他的子民之间的婚礼，记不记得启示录第19章？历史以羔羊的婚宴来做结束。啊，他说教会就像一个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的新娘，所以这是什么很重要的，这个婚姻描述的很好。我们不只单单的一个新娘，我们是全体在这个尊重团契敬拜圣约的感情，这个忠诚跟耶稣基督怎么样联合在一起，这个是一个婚姻，这是婚姻的预表，是圣洁的，是很美的，是很重要的。所以神不容易怎么样，不容许有任何的玷污。我们不崇拜其他的神，因为什么？因为那是奸淫。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不崇拜神，我们单单怎么敬拜神，唯一的神。如果我们去敬拜其他偶像，这样那是奸淫。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崇拜是奸淫的原因。当我们崇拜其他的偶像的时候，我们是在欺骗耶稣。当我们参与这虚假的宗教灵界的活动的时候，我们是在欺骗耶稣。所以教会你我要像新娘一样，基督又像一个新郎一样，婚姻就是为了这终极的现实而为人们准备好的一个结合。所以婚姻不仅仅是一个男人跟女人而已，弟兄姊妹，它是一个圣约。当它是一个圣约的时候，它包括了主耶稣，它包括了主耶稣教会的画面跟永恒神的国度在里面。我讲清楚了吗？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这是为那些耶稣基督有关的人。我们跟耶稣基督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一个救恩的关系。当然了，现在那个结合合一的结合，不再是肉体的那个性关系的一个亲密的关系结合，而进一步的是什么？在属上面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在我们复活以后，所有的事物都更新以后，就像新郎跟新娘会在一起生活一样，所有的神的子民，你我会怎么样？会到圣经告诉我们会被提到他的王国里面去，在那个耶稣已经为我们准备的地方，是不是？所以如果你我对婚姻对那个圣约感到困惑的话，如果没有那个定义的话，我们会对救恩对那个圣约感到困惑，我们搞不清楚的。这就是为什么，对不起哦，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支持同性恋婚姻的人也支持普遍主义的。哎呀，所有人的宗教都一样啦，没有关系啦，就这样子。如果你对神如何与我们立约感到困惑的话，那么你对如何在婚姻当中立约也会感到困惑，你搞不清楚的啦。如果你对婚姻感到困惑的话，你会对救恩感到困惑。创世纪2:24，这一节非常重要，不仅是摩西说了出来， 耶稣也重复了这节圣经，记不记得耶稣引用了这节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十节他说什么？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什么？是造男造女。记不记得刚刚这句话，这是引用创世纪第二章的，对，他说什么？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没有念过吗？记不记得？哎，这个圣经讲了，耶稣有这节圣经哦，而且不止耶稣引用了这个圣经，如果你继续看下去了，使徒保罗也引用这节经文，他也引用了。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神这样说，摩西这样说，耶稣这样说，保罗也这样重复。注意到没有？注意到没有？为什么？因为这是真实的，任何改变非常重要的。我比如说了，你我任何其他的政客什么东西来投票决定不重要，你们怎么定义不重要。我必须说，对不起，请你容许我说，如果神、摩西、耶稣、保罗这样决定这样说，那么这胜过其他所有的。圣经这样说，可以说甚至最高法院。我们要尽力的来保护婚姻，我们要对我们的婚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我们需要的。如果婚姻是圣约，那么当你我违反了这条条款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当人犯了奸淫，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不是？我再说一遍，神重不重视婚姻？神非常重视婚姻，所以神绝对不轻忽奸淫的问题啊！奸淫有非常严重的后果，这就是为什么圣经当中提到奸淫要受到很严重的后果的一个原因啊。虽然旧约当中提到的后果跟新约提到的后果不一样，不完全一样，但是都是非常严重的，都是非常严重的。就在旧约当中，奸淫的后果是什么？死，会面对死亡的啊。利未记二十章第十节，其实不要说利未记啊，其实很多旧约里面很多经文都提到了这些方面的哈。他说什么？如果一个人以他的邻居的妻子犯奸淫，怎么样？奸夫和淫妇肯定会怎么样？会被治死，会被治死，看到没有？在旧约当中，在旧的圣约当中，没有给犯罪的人有重复犯罪的机会，是不是啊？你犯了奸淫，我们会继续过日子，但是什么？但是你怎么样？你死定了。所以 有人问我说，哎，在旧约当中会不会有离婚呢？旧约有没有离婚？旧约有没有离婚？太太都被打死了，离什么婚？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当你犯了奸淫以后，一定怎么样？一定被打死了。我们还需要跑去法院里面去填写任何离婚的文件吗？你注意到没有？不需要的，是不是啊？也就是说，如果出生不同的时代，面对了不同的结果，生与死唯一的区别就是你出生的日期了。在旧约时代，如果你犯了通奸，你犯了奸淫，你必定死。各位可不可感受到严重性？可不可感受到严重性？神非常重视这一点，同意吗？非常重视的。当我人家听到说，哎呀，每个人都会犯错嘛，啊，没有人完美啦，谁论断谁啊，听起来还蛮有道理哈。我告诉你，你想想看哦，在当时那些人怎么样？已经没命，他们还有没有讲话的机会啊？没有啊，根本没有机会争论或辩论什么东西的。那现在的人，哎呦，神给你们一点恩典，你看我们还能够呼吸，还能够陈述自己的情况，哎呦，我们要有没有一点感恩呢？是不是啊？同意吗？不一样的啦。在旧约当中，后果是面对什么？面对死亡。那么新约呢？新约面对什么？面对离婚了。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九节，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请问这句话是谁讲的？耶稣在讲的，耶稣在讲这句话。他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若不是因为淫乱的缘故，请你讲，仔细想一想这句话。显然的，有人可能很恶劣，他会钻漏洞，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他钻漏洞，他使用不同的原因来什么？来休妻，是不是啊？啊，我们专注在这个我们的话题上面，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了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啊，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就怎么样？怎么样？也是犯奸淫的。所以耶稣说什么？耶稣在说什么？可不可以离婚？不敢讲话。可不可以离婚？仔细看看这些经文在讲什么。可不可以离婚？可以离婚。什么情况之下可以离婚？什么之下可以离婚？两个人结婚了，两个人应该是二合为一的。如果要有像拿一把刀把它切断变成两个，那么在什么情况之下才可以这样做？只有在什么像奸淫那种严重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同意吗？也就是说，奸淫绝对会伤害我们的婚姻，可能的是什么？会有一个离婚的后果。风很大啊，是不是？当然了，我知道有一些基督徒会出现非常严厉的说：“不可以，你也永远永远不应该离婚。基督徒怎么可以离婚？”的确，请你容许我说，离婚绝对不应该随便匆忙进行。再讲一遍，离婚不应该随便匆忙进行。请你容许我提醒各位这边的一个重点，请你容许我提醒你各位这边的重点，奸淫并不意味着身为受害者的你应该或者是必须离婚。这边奸淫意味着你可以有这种可能，这不是一个要求，你不必离婚，但根据耶稣的说法，你有权可以离婚。我讲清楚了吗？讲清楚了吗？但是，我要鼓励我们所有的人，我们要尽我们所能的回到那个葡萄树，记不记得那个葡萄树的例子？要去修补我们的婚姻，培育它，喂养它，浇灌它，让有可能就会怎么样？让它再次的成长。当然，我知道这些不是容易的事情的。如果说我不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了，我要跟另外一个人。如果你打算跟其他人一起做的话，你也要怎么样？你也要把你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力气、所有的精力、所有的投资都全部投入，不要再有这种现象发生了。我讲清楚了吗？我还是提醒你啦，我还是提醒你，兄弟们，在通常的情况之下，在你已经拥有的关系之下，进行同样的投资，可能会比你重新跟另外一个人来建立来比较容易一些。我讲清楚了吗？在你现有的情况下去修补啊，可能会比重新再来好一些，容易一些。这就是为什么我会劝阻任何人在受伤的那一刻就匆忙做决定离婚的原因。当然，身为奸淫的受害者，你的配偶欺骗了神， 你的配偶欺骗了你，你出于愤怒、伤害、挫折，出于惊震惊尴尬了，你要离婚，我可以理解。但是千万不要在那种情绪不定的情况之下做决定，因为就像结婚一样，我永远不会鼓励人匆忙结婚。不要认识不到几秒钟就哎，我能不能结婚吧，要命啊！我也不会鼓励任何人匆忙离婚。这是涉及很多很重要的决定的，对不起，我插一下哈，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立场哈。曾经有人跟我提过可不可以离婚，跟我谈完以后说离婚吧，哎，怎么又不见了？碰到了哈 ，OK。所以我会容易，因为在某种情况的确是可以的，但是我告诉你哈，我不会随便鼓励任何轻易离婚，因为这个是蛮严重的。这是一个涉及到很多，会牵涉到影响到我们整个人整个余生的，影响我们自己，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的孩子，这些东西啊。有 我当然有听过有人跟我说，哎呀，我只是想结束，早一点结束掉，我实在不想再看到，不想再经历这些伤痕。其实你心里容许我说，当两个人成为一，然后因为奸淫再次成为两个时候，在彼此的余生当中，他们的灵魂的深处绝对会留下疤痕，绝对会留下疤痕，绝对会遭受痛苦。 他们很难从其中完全的恢复，完全的得益。我讲清楚了吗？所以千万不要随便啊！啊，另外一个孩子，你注意到没有？孩子，有些那些受伤害的父母说：“我们离婚结束这关系，我们继续前。”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你有孩子，会不会结束？不会的。为什么？你有注意到没有？有假期，孩子有生日，孩子有学校的表演，啊，孩子有足球比赛，你需要有面对面的时候。哦，我们离婚结束这关系，我们就继续无事的过日子。弟兄姊妹，全然容许我说这是幻想。事实上，你会带着你的伤痕。如果你的孩子在某种程度上面，你永远不可能脱离。我希望我讲清楚了，你可以看到这严重性。可能也会说：“哎呀，这只是两个成年人的行为，并不会影响其他任何人。”真的吗？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同意说过去长辈的决定会影响了我们的？有没有？我们都会的，同意吗？是不是？影响很大的，是吧？啊，这如何影响我们孩子？你知道吗？根据统计，跟那些没有破裂的家庭相比，父母离婚的子女，他们的离婚可能性要高出50%。当丈夫跟妻子都来自离婚的家庭的时候，他们离婚的几率高出200%，影响很大。结婚影响了婚姻，通奸离婚影响孩子非常非常严重。那 我不是说、父母离了婚孩子就可以陷入万劫不复的一些危机当中，不是，我不意思。经历父母离婚的孩子仍然可以靠着神选择如何面对这样的危机，走出一条路，绝对可以的，靠着神我们绝对可以走出来的。但是请你注意哦，当代婚姻的瓦解伤害的不只是婚姻的两个人而已，我在强调，不只是你们两个人伤害到而已，还包括你们的孩子，包括你们家人。婚姻从来不是两个人的事情而已，弟兄姊妹们，是两个家族、周遭社会、整个社会的环境的事情，轻忽不得的。我希望我讲清楚了，是不是？我们讲这些情况，各位可不可以看到奸淫所带来的后果？旧约里面是 要被打死的，那你现在哦，感谢赞美神，我们现在新约只是离婚而已，不要以为只是离婚而已哦。离婚带出来后果非常严重，有时候会让你生不如死。我讲清楚了没有？很重要的，奸淫带出来后果伤害性有多大？各位可不可以了解到神为什么给我们第七诫的原因？我盼望弟兄姊妹看到这个严重性，好不好？请你容许我再说，维持美好的婚姻，甚至说重建婚姻，绝对不是透过一些法律，不是一些规条，而是透过我们对神一个大胆的一个信服，完全的顺服，对圣约的一种尊重跟敬畏。我们要看重我们在神面前的婚姻，我们的婚姻观要看重，不要随便。这个东西是针对神的，啊，对神的一种信服，对圣约一种尊重，对圣约的一种敬畏。不可奸淫不是一种对情一种压抑，而是一种源自对神的盟约的一种信靠，对上帝所设的婚姻的一种尊重。那么生活当中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注意到什么陷阱？我们要需要注意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会不会有一些陷阱？会有的啊。如何避免这些我们让我们掉进奸淫的漩涡里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这是我们下礼拜要来进一步探讨的。我盼望各位不要错过，不要说哎呦讲的这些太严肃了，我下礼拜不来。我告诉你下礼拜非常重要，我们要了解到，请你记住，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充满各样的试探，各样的诱惑，一不小心一失足成千古恨。我们盼望我们不要做这种事情，神提醒我们，神也告诉我们严重性，让我们坚持在神里面，避免再避免。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主啊，你也知道我们在你面前面对了很多的事情，我们也知道我们两个人相爱我们就要结婚，但是说我们对婚姻我们没有很清楚认识，所以至于当我们面对各样试探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掉进去了，也造成对我们家庭的伤害，对我们个人的伤害，对我们社会的伤害。天父，我们谢谢你，你提醒我们不可奸淫，为的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走一条正确的道路。 帮助我们，让我们对婚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主啊，也知道我们怎么样行走到你道路里面。我们谢谢你，感谢赞美主，奉靠主的圣名。